朝花夕拾，作者鲁迅，演播幻语。狗、猫、鼠。从去年起，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愁猫的，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《兔和猫》，这是自画招供。当然无话可说，但倒也毫不介意。一到今年，我可很有点担心了。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，写了下来，印了出去。对于有些人，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，碰着痛处的时候多。万一不仅，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，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，可就危险已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大角色是不好惹的。怎的不好惹呢？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，广告道：看哪，狗不是愁猫的吗？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愁猫的，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。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，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。即使我说二二得四，三三见九，也没有一字不错。这些既然多错，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，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。我于是就见货留心着考察他们成仇的动机，这也并非敢妄学线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，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。据我想，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，可惜我没有这学问。后来在干哈特博士的《自然史底国民童话》里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。据说是这么一回事，动物们因为要商议钥匙，开了一个会议，鸟、鱼、兽都集齐了，但是缺了象。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他，年到了当着差事的揪的就是狗。
我怎么找到那象呢？
我没有见过他，也和他不认识。他问。
那容易，大众说，他是驼背的。
狗去了，遇见一匹猫，立即弓起脊梁来。他便招待同行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：
像在这里。
但是大家都嗤笑他了。从此以后，狗和猫变成了仇家。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，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，便是书籍的装潢、玩具的工制也无不令人心爱，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，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。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稀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，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，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。我的愁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。其实人情之变本不必这样言，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，可是撸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。他们视性认情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不说一句分辨话。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，但他们并没有自命清高。至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耳，不妨说是凶残的吧，但他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，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他们。人呢，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，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，能写次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，然而也 也就堕落，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。说空话尚无不可，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，则对于只能嚎叫的动物，实在免不得言后有扭捏。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，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，也许倒以为多事。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，母象请安，虽然往往破颜一笑，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，甚至于感到悲哀，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吧。然而既今为人，便也只好党同伐异，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，变一变。现在说起我筹猫的原因来，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，而且光明正大的。咦，他的性情又和别的猛兽不同，凡捕食却鼠总不肯一口咬死，定要尽情玩弄，放走又捉住，捉住又放走，只待自己玩厌了，这才吃下去，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的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。二，他不是和狮虎同族的吗？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，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，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吧。假使他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，那就真不知道他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。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，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，要说的可靠一点，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他们配合时候的嚎叫手续竟然有这么繁重，闹得别人心烦，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，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他们。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，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。我曾见大伯吕凯尔的一张铜版画《Allegro Widerwillist》上也画着这回事，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。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提倡了精神分析说 Psychoanalysis， 听说张世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，虽然简古，可是实在难解得很。一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捡来应用的了，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信誉上去。打狗的事我不管，至于我的打猫，却只因为他们嚷嚷，此外并无恶意。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，当现下动辄获救之秋，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。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续，新的是写情书，少则一束，多则一捆，旧的是什么问名纳采磕头作揖。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，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，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婚礼结文，序论里大发议论道：平心论之，既名为礼，当必繁重，专图简易，何用礼为？然则视之有志于礼者，可以心矣，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。然而我毫不生气，这是因为无需我到场，因此可见我的筹谋理由只在简简单单，只为了他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。人们的各种理事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，我就满不管，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有人来勒令，朗读情书，奉陪坐机，那是为自卫起见，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。还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，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，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，小儿完婚，敬请观礼，或何地光临，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，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，我也不十分高兴。但是 这都是近视的话。再一回忆，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，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，至今还分明记得，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，只因为它吃老鼠，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银鼠。听说西洋是很不喜欢黑猫的，不知道可确，但埃德·艾勒珀的小说里的黑猫却实在有点害人。日本的猫善于成精，传说中的猫婆那食人的残酷却是更可怕。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猫鬼，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新妖作怪，似乎古法已经失传老实起来了。只是我在童年总觉得它有点妖气，没有什么好感。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，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，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。忽然桂树上沙沙的有直爪的爬搔声，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，使我吃惊，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，另讲猫的故事了。
你知道吗？猫是老虎的先生。
他说，
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？猫是老虎的师傅，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，就投到猫的门下来，猫就教给他扑的方法、捉的方法、吃的方法，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样。这些教完了，老虎想，本领都学到了，谁也比不过他了，只有老实的猫还比自己强，要是杀掉猫，自己便是最强的角色了。他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扑猫，猫是早知道他的来意的，一跳便上了树，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。他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，还没有教给他上树。这是侥幸的，我想幸而老虎很性急，否则从桂树上就会爬下一匹老虎来。然而究竟很怕人，我要进屋子里睡觉去了。夜色更加黯然，桂叶瑟瑟地作响，微风也吹动了，想来草席定已微凉，躺着也不至于烦得翻来覆去了。